在7、8月份本来应该是中国各地的主要汛期，但是今年整个长江流域就遭逢汛期反沽的怪象。中国国家气候中心说，自从6月13号以来，该区域高温事件的综合强度已经创下1961年有完整气象观察纪录以来的新高。虽然时序即将逼近9月，但今次长江水域的高温旱象仲未见缓和。中国水利部长李国英8月23号在考察重庆、湖北等各省市之后，指示各地要做好抗大旱、抗长旱的准备，从最不利情况出发，提前做后续水资源的筹集和储备。中国中央气象台8月24号晚亦持续发布干旱气象的橙色预警。据当日的监测记录，从江苏、安徽南部一路到陕西、甘肃和西藏14个省区，都出现了中度和重度的干旱以及局部特旱。而在8月底只是有黄淮、江浙地区下有局部的降雨，因此该区的旱象恐怕将会持续下去。中国官方的警告并非空穴来风，位于台北的天气风险管理开发公司总经理彭启明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分析说，在今年中国各地受到热浪的来袭，主因是太平洋高压逐渐增强，并且一路向西压境四川，才造成多个地方出现摄氏40度以上的高温，并且历时超过一个月。另一方面，他说今年的西南季风位置偏南，导致台风成型的位置被限缩在南中国海一带，令到东亚地区迟迟等不到他们所带来的调节温度以及雨量的效果。彭启明说，
台风才能够让整个区域的水汽比较旺盛，但是目前来看的话，似乎在九月。
彭启明对美国之音说，台风才能够令到整个区域的水汽比较旺盛，但目前来看，中国似乎在九月中上旬之前都没有台风，最快可能要去到九月中旬之后，整个旱象才可能有稍微缓和的机会。近期的空拍画面显示，长江流域最大并且具有调节功能的两个淡水湖，亦即是江西省的鄱阳湖以及湖南省的洞庭湖，都是因为大面积干旱而呈现大地之树的奇特景象，亦即是干固的河床因为龟裂而呈现出大树模样或者孤枝一般的细流的自然景观。至于原本的湖面不是严重龟裂，就是长成了一大片草原。中国国家卫星气象中心8月22号公布数据显示，鄱阳湖面积从4月份的近4000平方公里缩减到目前不够600平方公里，比往年早了100几日进入枯水期。比起长江中下游水方，旱象冲击更大的是中国供应的第一水电大省四川，现在正面临严重的缺水和漏电荒，甚至因为限电导致苹果手机的组装大厂富士康以及丰田、大众汽车等多间知名的企业的产线被迫停工。四川省基于境内水利资源充沛，近年来大量兴建水力发电设施，使到他们的总发电量稳居全中国第5至6名，其中水电就占了超过80%，而且每年还有平均超过1000亿瓦时的剩余电量，可以透过特高压输电工程西电东送，输往华东的江浙湖等地方，占他们的总发电量的30%左右。另据四川省政府的统计，十年来所谓的西电东送的规模相当于11座三峡电站的发电量，而且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叫出了2030年的碳达峰、2060年碳中和的减碳战略之后，四川省更加被视为能够向外界输出清洁能源的供应命脉。只不过单是一个夏天的旱象，就令到这条据称斥资高达5200亿元人民币的命脉受到严重威胁。四川省8月15日召开电力保供调度会，提出了增大水电流村规模，大规模削减四川外送计划电力。而此外，国家电网亦跨省调度的电力支援四川、陕西、甘肃两地都腾出输电通道，全力送电到四川，但因为有关的电网规模太小，即使满功率运送，亦好像是杯水居身，不足以满足四川的需求。 位于台北的中华经济研究院第一研究所所长刘孟俊分析说，相对于季节性的缺水缺电，中国所面临的更大风险就在于有诸多的重大基础设施都和西电东送一样，是基于西部地区地广人稀又资源充沛的优势，可以调到支持东部发达省份的构想。不过一旦天然资源因为极端气候而骤然减少的话，原本的战略布局就有可能出错了。刘孟俊说，
随着西电东送说不定有改变了，南水北调改变了，另外一个他们最近有推出一个叫做东数西算。
刘孟俊对美国之音说，所谓的西电东送说不定要改变了，南水北调已经改变，而另外他们中国政府最近又推出一个叫做东数西算，讲不定亦正在落空，因为地理上会有一个反转，所以这样的话可能所有基础设施的规划会造成落空。所谓的东数西算指的是利用西部地区的海拔高、平均气温低，而且可以再生能源丰沛等的优势，在当地设置数据中心，并且透过云计算去分担东部人口稠密区的算力，亦即是数据处理能力的需求。中国国家发改委和工信部等部门在2022年2月联合发布通知，将在京津冀、成渝、贵州、甘肃等八地启动建设国家算力的枢纽节点，被视为是东数西算工程正式启动的象征。这个工程据估未来每年将会带动社会投资4000亿元人民币。至于自从2013年起陆续通水的南水北调工程，就是分三条路线，将长江的水调到至北方，去缓和北方各省的缺水问题。据新华社的报道说，截至7月22号为止，中线工程累计调水量超过500亿立方米，相当于为北方地区调来黄河一年的水量，8500万人口因此而受惠。中国人民日报曾经盛赞这个总投资额据估是5000亿元人民币的南水北调工程，功在当代，利在千秋。中国水利部在8月25号正式宣布，工程当中的川黄工程，亦即是从地底穿越黄河河道完成验收，南水北调将全线进入正式运行的阶段。但是面对长江的干旱，南水北调怎样去持续运行，中国多数官媒就只字不提，微博亦只是见到很少数网民留言调访，说有个谣言南水北调南方没水了，西电东送西边没电了。但亦有网民质疑这个是天灾定是人祸。对此，位于台北的中研院环境变迁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许访红认为，虽然近几个月以来从中国到欧美等国出现的高温干旱，它的具体原因还需要进一步科学验证，但是旱涝交替、汛期反沽和中国当前的南旱北涝等现象都吻合学界的对全球暖化之下极端气候的定义。他说，以中国为例，2020年和2022年一样都受到反圣婴现象的影响，但表现出来的气候变化就是长江流域一年洪灾一年大旱，而在剧烈的气候变迁之下，中国粮食安全的问题最令学者担心。他说，
如果高温的话，很多作物可能在这个温度带再也不能生存，它会往北移动，整个粮仓的位置可能都会有所不同。
许访红对美国之音说，如果高温的话，很多农作物可能在这个纬度再不能够生存，它会移往北部，整个粮仓位置可能都会有所不同，亦会产生很大的一个冲击和变动。某些程度上，所谓的全球暖化的冲击已经浮现出来了。台北气象专家彭启明亦高度怀疑，中国目前的高温旱象应该是全球暖化所致。他担心，虽然各国都在度高喊节能减排，但是当经济受到气候的冲击而衰退，各国减少碳排放的努力也会跟着大打折扣，最后使到升温的速度仍然加剧。他说，
当气候极端化，以中国这样的国家受到的冲击会是非常非常的大的。
彭启明说，当气候极端化，以中国这样的国家受到冲击会是非常大的。首先就是它的能源或者是粮食，特别是水和电的不稳定。另外是农作物会遭受很大的损害，它的粮食危机恐怕未来会更加频繁地出现。不过部分观察人士的看法就相对乐观。 位于香港的荷兰国际集团 ING 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彭凯瑶认为，虽然今次四川限电看来很严重，但是由于2021年曾经有过多个省市的拉闸限电的惨痛教训，中国官方今次选择错峰限电，实际上分散了各个产业停工的风险，所以他预计今轮的限电对全国的 GDP 影响应该可以控制在 1% 以下。彭凯瑶说，往年的西电东送仍然有余裕，但是今年面临沽水限电，关键是在于现有技术之下，水利等天然资源发电没办法储备用，增添了不确定性。他说，
这些天然能源的波动性其实是蛮大的，还有就是不可预见的。
彭凯瑶对美国之音说，这些天然能源的波动性其实是很大，还有就是不可预见，所以还没有到科技突破的时候，或者我们可以全部都依赖新能源的时候，我们还是要部分依赖传统能源，就是石油、碳，这些还是需要的。彭凯瑶说，以四川目前面临的困境为例，自然资源发电不够稳定，依赖远方电网供电又容易在输送过程当中造成浪费，但如果进口石化原料自行发电，有相关的电厂体量不足的问题。归根究底，彭凯瑶认为自然资源发电之后储存运用的技术将会是未来反转困境最重要的关键所在，等到它成熟之后，中国各地才能够真正实现节能减碳的未来生活。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文东在台北的报道。